我是主意，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，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。娶新妇的就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，故此我的喜乐满足了。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
阿弥，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向你有声音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你今天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。主啊，我们的你本为善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我们每次来到你的面前，就是要得恩惠，蒙怜恤，让主做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。主啊，把感谢把赞美的归给你，你祝福我们今天我们的聚会。主啊，你的圣灵在我们的中间，你的圣灵开启你的话语，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灵里通达，与我们同在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们今天呢，来讲一个圣经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啊，就是施洗约翰。我们很少听，因为我们过去一直在讲耶稣，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注重在耶稣的身上啊。可是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讲一讲约翰啊，他是呢一个联系旧约和新约的一个关键的人物。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呢，他是耶稣基督的先锋啊。耶稣也说过，你们若肯领受，这个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。因为在这个旧约最后一卷马拉基书已经预言了施洗约翰的来临。在四个福音中呢，耶稣呢也多次的提到施洗约翰，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。但是约翰呢，他从来都没有把人们的目光指向他自己，他把人们的目光指向谁啊？指向耶稣基督。啊，约翰他服侍神完全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，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耀，可以说他是我们每一个服侍神的人榜样啊。约翰的一生乃是为耶稣而活，他让自己衰微，好让耶稣兴旺。我们看我们今天的经文，约翰福音3:22，这是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，在那里居住时期，约翰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，因为那里人多，众人都去受洗。那是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，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理，就来见约翰说：“拉比，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，现在施洗，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。”我们知道约翰他来到这里的首先的他一个指示呢，就是让人们怎么样真正的认罪悔改。认罪悔改，我们知道在这里啊，而认罪悔改象征什么？象征你罪得的洁净。我们知道在这里辩论的问题也是什么呀？也是洁净的理，洁净的理。你说洁净这个问题啊，对犹太人是非常重要的，非常重要的。我们查经的时候讲过很多啊。你说在旧约的律法之下，如果犹太人他要想侍奉神的话，他必须在礼仪上要清洁，要清洁，要自洁。所以说约翰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怎么样悔改，首先要离开罪恶，离开罪恶。我们知道上次我们讲了重生，讲了重生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你真正的重生没有？一个人不重生，他就不仅不能见神的国度，他甚至连见到神的国度都不能。但是一个人想要真正的重生，有很重要的步骤，就是认罪悔改。认罪悔改，我们看约翰啊，在马太福音3:1，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，在犹太的旷野传道，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你们应当悔改。约翰他穿着骆驼毛的衣服，身腰束米皮带，吃的是蝗虫野蜜。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，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，都出去到约翰那里，承认他们的罪，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。约翰首先要是约翰的父，约翰他传言的信息就是让人悔改。
悔改，首先悔改就是一个人心思意念的改变，心思意念，然后怎么样，要在你行为上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这是约翰的信息，也是其实也是耶稣传达的信息。你到马太福音四章的十七节，从那时候耶稣就传递到来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一个人要进入到神的国，他必须离开罪，他必须离开罪。有人说到教会来很久了，为什么别人都经历过神而我没有经历过神呢？啊，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。一个人要是不悔改的话，他就遇不见神。只有当一个人真正的悔改的时候，他才让耶稣真正的进入到他的心中来作王掌权。啊，首先我们想想什么是罪。我们大家听过一首歌，这个歌词讲他这么说，他说，哦，我罪何等荣耀思想，我罪非局部乃一切。你看到了吧，在当今的世界，罪几乎控制了人全部的生活。在这个后现代的社会里，我们把罪的观念怎么样都淡化了，很多罪的事情我们怎么样，我们不把它当作罪，因为大家都这么做，是不是啊？你没有人觉得什么不对啊？我们做了以后怎么样，有的人不觉得，不单不觉得有罪恶感，还觉得怎么样，还觉得挺光荣的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现在已经把是非荣辱男女都完全的颠倒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怎么，罪是非常微妙的，非常微妙的。有时候我们的良心麻木了，我们的眼睛被蒙蔽了，我们看不见自己的罪，看不见的罪对。其实我罪呀、啊、有很深的体会啊，就是你不要看别人的罪，要看什么，看自己的罪。我给你讲个例子，你就可以理解我说的什么意思。你比如说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一个老师呢，他讲什么，他讲饶恕，他说呢有两种饶恕，因为现在的神学家有两种饶恕，一个是有条件的饶恕，一个是无条件的饶恕啊。无条件的饶恕就是彻底的饶恕，是不是啊？而有条件的饶恕呢，他说就是那个，就是我们基督徒不能说无条件的饶恕别人啊，我们应当怎么样，因为如果那个人来求你饶恕，你就饶恕他；如果他不求你饶恕，你绝对不要饶恕他。他这么说。你知道我们这个老师啊，还明确的表明他讲有条件的饶恕，啊，他应用耶稣的观点，他用耶稣的话来支持他观点。你说他怎么来支持他的观点呢？他说耶稣说：“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”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，是不是啊？我们都知道这个，说耶稣要人无条件的饶恕，那么他还加上了一个条件，什么啊？就是你必须饶恕别人，如果你不饶恕别人的话，他就不会饶恕你。那么耶稣的饶恕是不是有条件的饶恕啊？你知道他这么讲，因为这是神学家这么讲的啊。第二个这经文，他说着，他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，他说你站着祷告的时候，要想起有人得罪你，你就饶恕他，懂了吧？他说你站着的时候你饶恕他了，可是你坐下来了怎么样，你的苦读怎么样就又回来了，你懂了吧？那你就不要饶恕他了。他说你站着祷告的时候你可以饶恕他，但你坐下来的时候你有苦读的时候你就不饶恕了。你看现在的神学家就这么讲，我们知道人没有饶恕的能力，是不是啊？他就说人没饶恕能力，他饶恕不了，是不是啊？他已经受了那么多的苦了，你非得他饶恕不了，你非得叫他饶恕，你不是给他额外的增加负担吗？你看到了吧，魔鬼就是从耶稣的话上来下功夫推断，让人完全饶恕别人的这个理由。你知道，我想如果你讲这么讲的话，不是让那些个生活在苦读当中的人一辈子怎么样都活在黑暗中，是不是啊？其实我当时想我的心里很不服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想人你要是讲耶稣讲的其实无条件的饶恕，在十字架上，是吧，那些个伤害的人，祭司长、文士、犹大啊，那些个钉他的人，罗马的兵丁、比拉多，没有一个人来向耶稣说啊，我求你饶恕我。 然后耶稣说什么？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，是不是啊？耶稣给我们做了榜样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知道我们人是很难饶恕，我们的血气，我们的肉体都在反抗。如果我们这就是按照这个神学家说的，把耶稣无有条件的饶恕合理化的话，怎么样？如果别人饶就认输，我就饶恕他；如果别人不肯认罪，我就不饶恕他。那么这个世界上的人就更不会饶恕，你明白吗，哥们儿？当然了，所以呢，我当然也没有吱声，因为所有的学生也没有说什么，是吧？我就当然对这个老师怎么就怎么样有了看法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些事呢，在我的心里，我从来没有向人提起过。有一次呢，啊，我讲在教会里讲饶恕的时候，我们的邻居你知道吗？他就给我说，他说你光讲饶恕，你是不是有不饶恕的人呢？我突然就想起谁了，想起这个老师来，老师来，你知道吗？圣灵就光照我，你看，如果他教导的是无条件的饶恕，你就能饶恕他，是不是啊？如果他教导的是有天界的饶恕，你呢，你就不能够饶恕他。那么你的饶恕是有天界的饶恕啊，还是无条件的饶恕啊？你明白吗？你说他传讲的是有条件的饶恕，是吧？而我的行为呢，也是有条件的饶恕。那么我和他是不是同归于尽呀？其实我比他更糟，因为外国人他非常的敞开的，懂了没？啊，他的教，他只是教的，他的罪是在外在的，他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，是别人都看得见的。而我呢，我的罪是在心理上的，是在里头的，是隐藏的，是任何人看不见的。我觉得就是在我这个自意的，而且又带着自意的啊这种性质，在自意的包装下，其实是一个黑暗的灵魂。耶稣祷告说，你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如果弟兄姊妹在言语在行为上觉得亏，你觉得亏欠了你，没有达到你的标准，你怎么样？你在那里念念不忘，一直在那里斤斤计较，一直计算着别人的债，你不能够被神赦免。你怎么样对待弟兄姊妹，神也怎么样对待你。所以当我意识到这样的时候，怎么样，我就认罪悔改，神的灵光照我，我里面的黑暗怎么样就消失了。其实当我再见到那老师的时候，怎么样，我的心里怎么样就没有任何的隔膜。弟兄姊妹，是罪割开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，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，我们要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，在家庭，在教会，在工作的地方，不要总是记着别人的缺点，要以恩慈相待。你只有这样，你才能真正的跟神保持和好的关系，是不是啊？不是别人的罪，我很多的时候，我们都是每个人都是会看对别人的罪看得一清二楚，但是对自己的罪视而不见，懂了吧？只有我真正的认罪悔改，我的心灵里才能腾出空间来，让为谁来预备地方啊？为耶稣来预备地方，是吧？如果你不认罪的话，很多人说，哇，我信了主这么多年，为什么没有经历过神？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清洁过自己的内心，好让神的恩典真正的进来。只有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，我们才让神的祝福进来，才让神的平安进来，才让神的恩典进来。第二个，就是约翰第二个知识呢，是为耶稣做见证，为耶稣见证。耶稣他总是把人们的眼光怎么样带到耶稣那里去，懂了吧？啊，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一章六节那里说，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，名叫约翰，这人来是要为光，为耶稣做，为要做见证，就是为光做见证，叫众人因他可以进。他不是那光，乃是要为光做见证，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我们刚才讲到的是悔改，悔改不是目的，悔改是一条道路，怎么借着这条道路我们可以到谁那里去啊？ 到神那里去，到耶稣那里去。啊，约翰就是要为光做见证，要不然他的使命就是要把我们带到耶稣那里去，让人们肯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，也是我们世界的光，是不是啊？嗯，我们上一次我们讲到说光，在这里有两个词非常，就是圣经中啊一直用非常，约翰呢一直用非常抽象的概念，光明和黑暗，是不是啊？爱和恨，很多的对照的词来解释，来向着我们来讲耶稣，其实来讲福音。在上一段呢，啊，说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。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乃是靠神而行。我们看在这里，光明和黑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一个人为什么他不来救光呢？不来相信耶稣呢？是因为他里头有罪，他里头有罪，他里头的罪恶越靠近光，他里头的罪就越发的显明出来。哎，罪人为什么不愿意进入到生命里？是因为他们爱黑暗，他们不肯来救光。所以一个人不愿相信耶稣，不是他理性上的问题，而是他灵性上的问题，是他的道德和属灵上的盲目。因为人喜爱黑暗，恨恶光明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，叫一切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有的时候你仔细想，到底什么是光，到底什么是黑暗，你要再读约翰一书里，他讲得更清楚，越来越说黑暗渐渐过去，真光已经照耀。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，却恨他的弟兄，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。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，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，且在黑暗的心也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。你知道在这里的黑暗指的是什么呀？你懂了吗？在这里的黑暗是什么呀？是恨，恨就是黑暗。你神是爱，你要是有爱，你就住在光明当中；你要恨呢，你就是住在黑暗。我不知道你恨不恨别人，你恨你的弟兄吗？你知道吗？我要读，再我一遍一遍的读约翰一书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约翰一书那里说，你不可相干也，他是属那恶者，杀了他的弟兄。为什么杀了他呢？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兄弟的行为是善的。我们因为爱弟兄，就是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的，没有爱心的，就是住在死中。凡恨弟兄的，就是杀人的。我们晓得凡杀人的，没有永生在他里面。你知道吧？你真的恨你的弟兄吗？我不知道你跟你弟兄的关系到底怎么样。有的时候啊，我诚实说，其实我对我的一个哥哥是很有一些恨的，愿意恨的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跟人提起过。你知道吧？我父母啊，给我哥哥呢住在一个房子里，他结婚的时候呢，那个另一方呢一定要求把这个房子写在他的名字上，你懂了吧？这中国，我知道中国的是吧？哎，但后来为了这么做是吧？然后呢，我哥哥就加上了一个条件，就是你是可以写成你的名字，但是呢，一定到父母过世之后怎么样才能真正的你能继承，是吧？你只有答应这个条件呢，才把你的房子写在你的名字上。他也答应的好好的，所以呢，就把这个房子呢写在他的名字上，写的呢。真正的到父母，后来当我母亲得病的时候，怎么样？他完全不顾情面了，他就把我母亲从家里赶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包括我父母是非常老实的人，他们就只好出来。其实这么多年，我都不要那么花钱，你懂吗？不要花钱，只要轮流照顾，就是每天送一次晚饭。其实他都是到晚上很晚才把这一顿饭送去，你懂了吧？ 他从来，我觉得从来不想到一个做儿女的需要尽做，需要尽照顾父母的责任。你想想，如果你妈妈小时候是不是、啊、让你这么这像你照顾你妈妈这样照顾的话，那不你早饿死了吗？是不是？其实你知道，弟兄们，我在堂上讲过很多事，讲过很多故事。弟兄姊妹可能讲的，我觉得我是讲你们，其实我讲的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。其实我都看了，每个家庭都是一样的。我们讲爱，这个世界上没有神的话就没有爱，是不是、啊、就没有爱。人们眼中看的其实就是一个字，什么？钱。他就看你，你把钱寄给谁了，你寄了多少，懂了吧？我们今天看到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说末后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那是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没有亲情，没有亲情。当然是我对他的行为都感到不满，是吧？虽然我没有说出来，但是这个东西呢，一直呢藏在我的心底。所以当到春节的时候，我给我别的哥哥打电话，如果他不跟我联系的话，我就不跟他联系了，是吧？你说因为有罪，这个恨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在每个家庭，你懂吧？每个家庭，人类的第一个家庭就怎么样？就是该隐因为恨杀了他的兄弟，杀了他的兄弟。但是耶稣说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你懂这句话了吧？耶稣不是为他的朋友舍命，耶稣怎么样？是为他的仇敌舍命。你知道，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已经站在了魔鬼的一边，成为神的敌人。圣经上说，当我们还与神做仇敌的时候，怎么？耶稣为我们而死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。我们可能抱怨我们的弟兄，我们可能会对我们的弟兄有不满的情绪，但是我们真的肯为弟兄舍命。约翰一书那里说，他说我们爱，因为神首先爱我们。人若说我爱神，却恨他的弟兄，怎么样？他就是说谎话的。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所以爱神的也当怎么样？爱弟兄。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。当你读这句话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啊？那时候我就想，哎呀，是不是我父母的痛苦早已经成为过去了，是吧？我能改变过去的事实吗？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将来我们都要为自己所行的到神面前去交账。我为什么还让过去那些痛苦来搅扰我呢？是不是、啊、按照一个天人的观点，我会收敛它，但是从神的话语，我应当怎么样？放下我自己，去担当他的软弱。只要你心里对任何人的心里有隔膜，你的喜乐不是完全的。你怎么了？好比你我们这里好比100个人，你对所有的人对你好，你也对他们好的，你只有一个人你对他怀着苦毒的话，你会怎么样？当你见着啊，正给别人说话笑的时候，他过来了，在你面前，你马上你怎么样？对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必须把内心的一切，包括过去的恩怨，从心里完全的除去，好让我们真正的活在主所赐的平安喜乐里。你的恨不出去，耶稣是不能进来的，懂了吧？不会进来的。所以说，你说在约翰福音，耶稣指的是什么？是神的话呀，不是耶稣，你不会放下那些苦毒。如果你没有读神的话，没有神的话光照，你绝对不可能放下那些恩怨。每个人都是这样。所以我学会了，把我内心中对任何人的成见、仇视、看法、不满，都完全的像垃圾一样完全的丢掉。我知道除此以外我没有别的选择，否则我自己就是活在捆绑当中，活在罪的罪当中，活在什么？活在黑暗之中。 耶稣要我们爱仇敌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我们的仇敌，要知道吗？没有一个人是我们的仇敌，就是恨把我们应该爱的人变成了仇敌。而饶恕和爱能够把我们的敌人转化成什么？转化成我们的朋友。就是我们必须用诚实的心灵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，去宽容那些伤害我们的人。如果我们容留半点的怨恨在我们的心里，其实我们就是生活在黑暗，知道吗？一个在黑暗，生活在黑暗中的人，他是不可能经历耶稣的，不能经历耶稣的恩典。我们必须真正的这么做。你只有这来不得半点的虚假，你知道吧？希伯来书那里也说过，说你要竭力对于众人和睦相处。众人在那里的众人是指的所有的人，所有的人。如果我们这样做，我才是真正的活出耶稣，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就像明光一样照耀。耶稣也说呀，约翰就是点着的明灯，是吧？约翰为光做见证，我们的嘛也是为光做见证，为耶稣做见证。你要想为耶稣做见证，你就必须放下自己来，让自己衰微，让谁兴旺？让耶稣兴旺。28节，约翰说，我曾说我不是基督，我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，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。娶新妇的就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，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。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你知道约翰的生活方式，约翰的勇气，约翰的信心，都像一盏明灯一样照亮了那个黑暗的时代。其实约翰的当时的对人们产生的影响很大，一直到约翰死了以后还是这样，还是这样。所以那时候百姓都心里猜疑，或者约翰是基督，是吧？但是约翰他说，连耶稣也说，约翰是点着的明灯，你们情愿暂时喜欢的光，但是真正做到光明的，其实约翰总是把人们的目光指向是那羔羊，是不是？你让我们从耶稣的身上看出耶稣真正的活出的生命，是不是？我常常说，当太阳出来的时候，怎么样？你就可以把灯怎么样熄灭。所以约翰称耶稣是新郎，把自己比作什么？新郎的朋友。在旧约中，以色列民族才会是真正的称为是神的新娘，懂吗？新娘啊，是那么耶稣说，约翰说的这个话，就指的以色列人，就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君王，是以色列人盼望的弥赛亚，是吧？他的角色呢，就是新郎的朋友，能够尽情的与新郎一同的欢喜快乐。约翰我们知道，他不希望人们跟随他，只希望人们怎么来信靠耶稣。其实今天也是这样，今天也这样。神的话其实目的不是让我们看任何人，而是怎么样来真正的归向耶稣。耶稣神今天在为自己呼召人，就是基督的信徒，就是我们这些人呢、啊。很快耶稣就要重新再来，来把我们怎么样带到天家去。教会你要想真正的跟耶稣走，教会应当什么？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没有斑点，没有污秽，没有罪恶。只要你还活在今生的价值观念里，你看的是谁对谁错，谁高谁低，是吧？孰是孰非，是吧？啊，你多我少。如果你只要你在这样啊，在这样的世界的观念里，其实你没有真正的得着生命。所以我们弟兄姊妹，我常常说，不要让罪隔断你与神的关系，不要让恨隔断你与人的关系。不管你的心里你的恨有多么充足的理由，懂了吧？都不可把恨放在心里，对吧？恨就是恨，而只有爱是光明的，恨是属黑暗的，是见不得光的，是吧？你要再知道，恨是污秽的， 他污秽了你的灵魂，你只有用耶稣的血才能洗净他。圣经说，其实只有当我们饶恕别人的时候，把我们的恨完全的抛弃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才会被神饶恕。只有当我们向今生的一切的价值观念完全的死掉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得着生命。耶稣说，你要跟随他，你需要什么？舍己啊，弟兄姊妹。活着，我不是活在我自己过去那个老我里，我必须放下自己，像施洗约翰一样，让自己衰微，让耶稣兴旺，真正的活出那个爱的生命来，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中，看见谁的光，看见从别人的身，叫别人从我们的身上看见耶稣的光，你才是真正的为耶稣做见证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做工。主啊，施洗约翰他过的圣洁单纯的生活，改变了那个时代，因为他活着不是为自己，乃是完全的为耶稣而活，为神托付他的使命而活。我们今求主今天也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效法约翰的榜样，能够单单的为主而活，离开罪孽，让自己衰微，向自己死，来让主在我们的生命兴旺，让主从我们的身上能够真实的活出来，在这个世界上为耶稣做见证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